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我们常常说，婚姻呢，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男女双方因着爱，他们要生活在一起，然后呢，在上帝的面前立下誓约而结合，彼此献身，希望白头到老。那其实这个婚姻的关系啊，真是两个人终身的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中途就退场了。有的呢，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离场逃脱。其实让我们常常的重温，婚姻的关系应该是两个人终身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彼此献身，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相亲相爱，这样呢才能够承受婚姻的至善至美。那婚姻生活有美的一面，可是呢它也有非常艰苦的一面。我常常说，婚姻其实它也是一所锻炼基督徒品格的学校。我相信您也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到不少的品格上的锻炼，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跟您谈到婚姻它有一个上帝的美意在里面的，而这个美意将要成就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会从圣经的一些人物、圣经的一些话语里面呢，找到一些鞭策我们或者是劝勉我们的一些例子。今天呢，要说到一个虎头蛇尾的例子，当然少不了的是为大家预备的诗歌，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您一定要留在这里了。刚刚我说到呢，就是说婚姻呢，它也是一所锻炼基督徒品格的学校。那在这所学校的学习过程里边呢，上帝常常用夫妻间的争执来做教材，同时呢，有的时候也用危机来做考试的题目，甚至有的时候以悲惨的事件做一个答案。那么能不能从这所学校毕业呢，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雕琢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就是说有上帝形象的男人和女人。那我曾经呢参加过一个朋友的结婚周年纪念的这个茶会，当他们的介绍人问他们说，你们婚后的生活情形到底如何啊，当年的新娘子说什么呢，她说有一首歌啊，可以说它代表我的心声。然后我们马上就希望他唱这首诗歌了。 不唱还好，一唱啊，那个歌词啊，让我真的是很有感慨。歌词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这首歌的歌词让人感觉啊，婚姻生活也不容易，是不是？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如果不经历那么多的锻炼，品格的提升，婚姻也不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让我想起箴言27:17所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对方的人格特质正可以是被上帝用来磨平我们性格中那个尖锐的部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光滑圆润。所以在婚姻生活中，要每一天和配偶相处，大大小小的冲突在所难免了，这些都成为磨练品格的工具。如果夫妻之间能彼此学习，互相欣赏，并且互相的接纳，最后呢，两个人的生命将变得更加的成熟，品格也更完全。那正是透过婚姻生活中夫妻相处的许多问题，无论是自私的本性，还有那种很容易发怒的情绪，又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习惯，还有什么呢？还有刚硬固执，甚至是原生家庭，就是我们自己生长的那个家庭的一些差异等等。经过这些，我们才会看见自己是多么的心胸狭窄，很容易记恨。而在学习接纳配偶和改变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谦卑，同时呢，无助的时候就要握着上帝的手。那么在这个不断的好像橄榄被压榨成油，葡萄被榨成酒，拿达被炼成香膏的过程里面，生命不断的被更新和蜕变，才能够渐渐的显出那种敬虔的品格和尊贵的生活。那我们说，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弱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有在和配偶的磨合的过程中呢，我们才会看到，哦，原来我本身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在他的眼里我是那么的不完美的。那通过对方的眼睛看自己，然后我们可以更深层的认识自己。有许多人呢都不知道，上帝对婚姻，他不仅赋予了目的，同时呢，他其实也赋予了夫妻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当男女考虑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很寂寞，或者是说，我爸爸妈妈都说我这么大了，怎么可以还不结婚呢？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说，我的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我也必须要结婚呐。更不堪的是，有的人是说，我怀孕了，我不结婚不行啊。当然，也有一个答案是很美好的，那就是听到他们说，因为我们相爱。那如果以上的原因就是结婚的目的，其实啊，这些原因都不能够很坚强的、很强烈的支持夫妻面对困难、面对挑战和面对冲突，或者是走出这个爱恨的纠葛。那当我们听到有人说，因为我们相爱，所以我们要结婚，这个是很容易说得出来的答案，但是做却不容易。相爱不是现在而已，是要至死方休。很多结婚的人呢都说过同样的话，但是最后呢还是以离婚作为收场。我们说婚姻的关系其实是需要有共同的目的，也需要包含有共同的使命目标，而这个共同的使命目标呢，必须要两个人都愿意同心 献身委身才能够完成的。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一对夫妻，他们组成了一个很积极服侍的服侍上帝，帮助别人，并且引人认识上帝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婚姻的远程目标是完成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使命和旨意，他们就是保罗所推崇并且深受其惠的一对夫妻。妻子的名字叫做百基拉，还有丈夫的名字呢，他叫做亚居拉。圣经中有六次提到这对夫妻，从来没有单独的提及其中的一位，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合作的伙伴，一个团队，因为他们向来都是同出同入的。好像圣经里面呢也没有提到他们有儿女，他们在教会中更是一起劳苦同心的服侍，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婚姻是蒙福的，是深深的联合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上帝的命定。因着他们这样的融合联合，使他们在生活中可以同甘共苦，祸福与共，而上帝对他们婚姻中的旨意和目的呢也因而得以完成了。那百基拉和亚居拉在不断搬迁和变动的人生里面呢，他们都以服侍为优先的考量。他们原本呢是住在罗马的，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下令驱除犹太人离开罗马，于是他们就要迁了，要搬迁到哥林多。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了保罗，保罗和他们一块住了18个月，有一年半之久。之后呢，他们又跟随着保罗到了以弗所做福音工作。那我们其实看圣经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对夫妻啊，他们至少搬了5次家，而搬家的缘由呢都是为了服侍的缘故。无论他们迁往到哪里去，搬到哪儿，总是开放自己的家成为教会，凡是到他们家聚会的人呢都得到了造就、安慰和希望。那我们说今天的社会中，因为变换工作，搬家也是常常有的事。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对夫妻乔迁的时候都是以上帝的家的需要为优先的考量，我相信我们的家一定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的。
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
还是孤单。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分享这个圣经呢，是在27章创世纪的27章1到4节，这里讲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撒。您听过很多关于以撒的故事，是不是？但是啊，这里说到的以撒是这样子的。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第四节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这里说的以撒，他已经老了，老到眼睛昏花了。看看以撒的生平，一句话总括来说呢，就是虎头蛇尾。那个背着柴枝顺服地跟着爸爸亚伯拉罕上山的男孩子，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他长大成人，当家做主了。他那谦和的个性，并且蒙耶和华大大的赐福，引来强邻的妒忌。当年他爸爸挖的井都给非利士人塞住了，他的反应呢，就是重新挖井，再给人堵塞，他就再挖。后来敌人反过来要求他祝福呢。而更动人的，让我们都很难忘的一个场景呢，是出现在他迎娶表妹利百加的那一幕。当时的以撒住在南地，圣经说，创世纪24章63节那里记载着说，黄昏的时候，以撒出来田间默想。就在这个时刻，利百加骑着骆驼来到了他的面前，神人相交， 同时又与爱慕的人相遇了。这一刻的确很动人。难道这些情形以撒都忘记了吗？如果说记忆力的问题，他的儿子雅各就比他强多了。纵然雅各的前半生没有他爸爸的生命中那样的精彩，对神也不甚了了，但是雅各当他与上帝相遇，梦见天梯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写了。他拼命地抓着上帝的福祉，每遇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和抉择的时候，他一定先筑一座坛，然后呢，向着他的先祖的上帝，也是他的上帝献祭。反观以撒，晚年就住在帐篷里面，甚而不再回忆年轻时候的光辉岁月，只记挂着什么呢？口腹之乐。有神学家认为，口中的野味完全支配了以撒的晚年。不错，野味猎物的字眼在创世纪那短短的第27章中呢，是不断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老人让我也觉得蛮可怜的，只要他能跨出一步，好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他走到田间去，只要他举目一看，其实他一定能够再次的惊艳到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他的耳边也必然会再次听到他爸爸的话：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祭用的羊羔。但是年老的以撒，他安于安逸，虎头蛇尾，对信主年日已久的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甚至是一针见血的借鉴。我们也要想一想，当年我们跟上帝相遇的时候，当年我们举目向天看，上帝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时候，为了避免坠入陷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可以停止和上帝的约会，让我们每天约会主耶稣基督，和他倾心吐意。心灵的回响，求上帝赐我们地上一切的吃喝福乐，让我们能够心存感谢的去领受。更愿上帝赐给我们每天有愿意的心，愿意和他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朋友们，不知道啊，在您的婚姻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真正的认识你的配偶之后呢，你很容易将注意力呢老是放在他的缺点上，而忽略了他的长处。那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结婚10年了，我现在越看他就越觉得不顺眼。怎么回事呢？我当初看上他的都是他的优点，怎么今天好像那些优点我都忘了？我的朋友说得很对，是不是？我们常常忘了配偶的优点，老是把焦点、注意力放在他的缺点上。那其实这样的对焦呢，出来的结果就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就好像做先生或者是做妻子的，喜欢试着纠正和改变对方，而不是接纳对方的行为，也不听对方解释。并且呢，我们常常把这种麻烦呢，这种还没有自己解得开的结呢，都带到上帝面前去了。我想上帝常常听到的祷告之一就是说，主啊，请你改变我的妻子吧。又或者是说，主啊，请你改变我的先生，我实在受不了了。其实 针对婚姻所做的比较成熟的祷告应该是说，主啊，请您改变我，让主自己去改变和导正我们的配偶，而我们呢，只要将时间用来祷告和建立彼此的长处。有一位婚姻辅导专家，他常常问他的这些个顾客一个问题，因为他是从事婚姻辅导的工作，所以来向他倾诉的呢，都是婚姻里面觉得有重担的人，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的人。他总是问他们说，刚结婚的时候你最喜欢配偶哪些地方，然后呢给他们一张纸说，现在你最欣赏配偶的十大长处是哪些呢？真的，其实我们应该在婚姻生活里面将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长处上，还要逐渐的淡化并且忘记对方的短处。试试这么做，列出配偶的所有的好的地方、优点，然后开始注意他的长处。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朋友们，那今天呢，佳丽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时间上差不多了，内容上呢也差不多了。希望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婚姻生活中呢，都有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看对方的长处，然后呢，不是让上帝去改变他，是让上帝来改变我们。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愿意把一本很好的书要送给大家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耶稣与你》。那耶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很愿意知道是不是？又或者是收音机旁边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也希望你向我索取这本书，然后拿这本书是去送给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告诉他耶稣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非常深切的关系。索取《耶稣与你》这本书的话，写信给我，写给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写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告诉我您在婚姻生活中有什么美好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面对的困难，都可以告诉我们。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您的婚姻生活，您的家人。下一次婚礼之后节目再与您相聚，再见。